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谢小平被迫流离失所，妻子被当人质迫害；2020年下半年，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宗述；天网恢恢，恶人榜；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谢小平先生被迫流离失所，妻子被当人质迫害。谢小平，兰州市安宁区弘义村人。2020年8月份，安宁区政法委书记刘继英指使村委会人员柴世龙等人进行骚扰，要求谢小平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四书，并威胁他不转化就坐牢。谢小平不希望村干部犯下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于2020年9月份被迫离家出走，至今流离在外，不知去向。谢小平的妻子因此受到中共不法人员的恐吓，被作为人质，天天绑架到安宁堡街道会议大厅看诽谤法轮大法的视频，连续7-8天。被告知只要他说出谢小平在哪，就放了他。中共不法人员还撬锁翻墙进入谢小平家的院子，把3条家犬牵走，还扬言说要拆掉他们家的房子。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中共更加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悉，从下半年开始，中共政法委下达秘密文件，到2020年底要把法轮功学员全部清零转化，并以奖金鼓励各级人员作恶。随后吉林省吉林市地区各地都办了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绑架和骚扰迫害，并骚扰法轮功学员家属甚至其他亲属。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下半年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遭中共各种迫害共157人次，其中被迫害离世1人，非法判刑15人，非法庭审5人，非法刑拘17人，非法批捕1人，非法拘留4人，非法取保候审1人，非法洗脑11人，骚扰84人，绑架后情况不详者18人。天网恢恢，恶人榜。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克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经递交给29国政府。以下是明慧网近期收到的被举报者名单。佳木斯市原国宝大队教导员、610头目陈万友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局长郭善海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国宝大队教导员、市610头目之一陈万友，自1999年以来策划、组织、实施并参与了几百起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非法关押、酷刑审讯、精神摧残、非法抄家。对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一半以上是陈万友亲自指挥或参与实施的。陈万友还亲自对法轮功学员行恶施暴，勒索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巨额钱财。自2017年郭善海担任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公安分局局长至今，莱山区国宝警察屡屡作恶，跨区绑架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些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虽然已经回家，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抄家、勒索罚款、非法拘留等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有直接在莱山区被绑架的，也有莱山区国宝跨区绑架的。莱山区国宝已经成为烟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执行者。现在陈万友、郭善海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举报材料将被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对他们予以制裁。 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王明月2021年2月12号郑重声明，我母亲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在一次给一个便衣警察讲真相时，被他构陷迫害，拘留7天。因为当时我担心母亲会被判刑，就听信邪恶的谎言蒙骗，配合了邪恶。现在我明白做了错事，深感对不起母亲，更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大法师父。现在我郑重声明，以前我做过的对大法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今后我要支持大法，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母亲修炼大法，弥补过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多元文化主席表示，法轮功必将获胜；印度南部城镇卡拉伊卡尔传播法轮功；辛丑年到来，澳洲勋章获得者，澳洲多元文化委员会主席、前澳洲人权专员瑟夫·欧斯多斯基博士向李洪志大师以及世界各地的所有法轮功学员表达最美好的新年祝福。欧斯多斯基博士赞誉法轮功学员在坚持不懈地揭露中共和反迫害中，不但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非常重要的人权力量，而且是争取信仰自由的重要力量。他表示，展望未来，我真的认为法轮功学员的决心是关键，他们不但是坚强的，而且是坚定不移的，这将使法轮功在与中共长期的政协较量中获得胜利。欧斯多斯基博士说，我第一次了解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是在2007年麦塔斯和乔高发表报告之后，该报告指称中共当局在中国大规模的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贩卖给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随后，联合国特别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并得到了他们的关注。在与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主要成员麦塔斯和乔高保持联系与合作的过程中，欧斯多斯基博士于2007年主动加入调查团，并成为澳洲分部主席。他说，我一直与麦塔斯和乔高保持联系，并邀请他们参加了我组织的几次人权教育研讨会。在2009年，他们出版了一份更新版的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这份报告以确凿的证据记录了在中国所发生的活摘罪行。他指出，《血腥的器官摘取》这份报告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努力，为进一步曝光中共集权统治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欧斯多斯基博士表示，自己在与法轮功学员长期合作过程中，发现他们是一群具有道德修养的、意志坚强的人。他认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信仰的强劲和迫害是徒劳的，注定要失败的，而法轮功一定会获胜。欧斯多斯基博士接着用西方世界的历史来举例说明他的观点。他说，基督徒花了近300年时间才阻止罗马政府对他们的迫害。我希望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会持续300年。我觉得特别是中共的宪政，它就是要与自己意见的其他国家对抗，因此它将会自取灭亡。最后他说，法轮功是中国民权的重要力量，也是争取信仰自由的重要力量。我想，法轮功迟早会在中国，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自由修炼。 特别是不能再发生这种对法轮功学员摘取器官、关押和折磨的野蛮行径。我认为中共对人民的迫害不仅影响到你们，还影响到西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人，甚至是对台湾人和香港人的各种威胁。我希望明年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好的消息。在印度东南部的海滨城市彭迪谢里，一位法轮功学员每天在海边练功，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民众停下来观看，并找他咨询更多有关法轮功功法的问题。2021年2月初，一位身着白袍的修女默默地观看这位学员练功。当学员结束打坐之后，这位修女前来向他询问这个功法。这位修女表示，她在这里看学员练功已经有3天了。她问学员在做什么，她还询问学员衣服上用英语和泰米尔语写着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什么意思。法轮功学员向他介绍了法轮功是一种性命双修的修炼功法，通过真善忍的原则修炼心性，可以达到自我提升。学员讲解之后，这位名叫茉莉的修女对法轮功功法很感兴趣，当晚就带着朋友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了1至5套功法。开始时，茉莉担心自己因关节炎无法盘腿打坐，但在学员的鼓励下，他竟然可以在学练进攻打坐时超过了半小时。当茉莉得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很担心法轮功学员是否也会在印度当地遭受迫害。学员向茉莉讲清了真相，并且告诉他，印度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不同于共产党独裁的中国。茉莉还与学员谈到，20多年前，他在离彭迪谢里市160公里远的一个小城镇卡拉伊卡尔建立了一个孤儿院。他邀请学员去那里，向孩子们介绍法轮大法，并向他们演示法轮功功法。2月12日，两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与彭迪谢里市教育部门负责人的会面，告诉负责人希望将法轮功介绍给彭迪谢里市的学校，并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下午2点左右，学员们来到了小城镇卡拉伊卡尔，在茉莉修女的孤儿院介绍法轮功功法。学员们的到来使孩子们很高兴，孩子们非常认真地学练了法轮功的1至5套功法，并且要求学员们常来带着他们练功。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8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封锁，救度众生》，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3号。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到了这一步了，那考验大法弟子的那些个因素已经不多了，那煤渣已经没多少了，再练真金练不了那么多了，所以你说这火是不是要灭呀？要灭。那紧接着是什么呀？是不是大法弟子修炼到圆满那一步啊？是不是？即使有些大法弟子要跟师父一起到法正人间呢，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段过程，那可是至关重要。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我们今天都走到最后一步了，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 前后20年。虽然最后旧势力插手改变了一些事，但是烧炉子的煤都没了，这个火候也不够了，这事也就快结束了，所以大家更得做好。通过学师父的讲法，我感觉到了师父正法即将结束和救度众生的紧迫，我必须紧跟正法行事。2020年过年之前，我出去发了大量的真相台历，也准备了大量的真相资料，包括真相不干胶、天赐红符、真相护身符等，计划趁过年期间回老家时用真相资料覆盖家乡，让乡亲们和放假回家乡的人都能看到。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中共病毒疫情突然爆发，很快就封城封村了。当时还没有封小区，我就赶紧与同修们交流，认识到我们不能受中共恶党的任何制约，该做好的事要继续坚持做。可很快连小区也封锁了，不能随时出门了，更不能参加集体学法和相互配合讲真相救人了。于是我就在小区内的单元门上贴真相不干胶，后来真相不干胶被小区民众拍照后发到了手机群里，儿媳把收集到的照片给我看，说大家都在群里讨论这件事儿。儿子说，妈，你要小心点儿。我想起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就不动心。后来住在同小区的女儿告诉我，小区里有个不明真相的老人报了警，警察来了，问那个老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做的？老人说，不知道是谁。警察说，你不知道是谁，干嘛要报警？警察就走了。这次贴的不干胶一直保持了一个多月。有两个星期被封在小区内不能出去，我就在家里抓紧时间学法。后来我想，光学法不救人也不行啊，我一定要想办法出去。小区的前后门都不能随便走，我围着小区转，想找出口。终于发现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有个铁门，有2米7-8高，我就想从这里翻出去。试了一下，一下子就翻过去了。我一个62岁的人了，非常轻松的就翻过去了，感觉自己就像个年轻的小伙子，有种很轻松的感觉，心想这下可以随时出去救人了。开始时我是一个人出去，街上到处都没有人，即便是遇到少数几个人，给他们真相资料，他们也不敢接，担心传染中共病毒。我想只能晚上进各个小区发真相资料了。我就边贴真相不干胶，边寻找和熟悉一下晚上能进去的小区。由于真相资料放在了另外一个被封锁了的小区，我只能每天从池塘边上一条非常曲折、高低不平的泥巴小路绕道，再翻墙跳进小区内。晚上这条路静得可怕，甚至有点吓人。我想我有师父保护，不怕。进小区拿到资料后，我就开始每天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挨家挨户把真相资料挂在门板上。我步行2个多小时，身体也没有感觉到累，反而非常舒服。就这样我坚持了大概2周。我又想，不能这样自己一个人做，还是得把同修们都找出来一起去救人。不久，我存放真相资料的那个小区进出的一个小巷子口的障碍物被拆除，可以自由进出了。我找到同修们交流，我们应该恢复集体学法。恢复集体学法后，我就建议同修一起出去救人。有些同修被家人阻碍，不想出来，我就把自己的认识和这段时间救人的事情和大家交流。有些同修认识上来，我就轮流每个晚上带一个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后来大家都主动提出要跟我一起去发真相资料，再后来大家也都能自己出去发真相资料了。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我悟到再不走出来的同修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我又跟协调人商量，看还有哪些同修没有走出来， 应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集体学法和讲真相救众生。了解了情况之后，我就联系自己熟悉的同修，约好到他们的小区门外进行交流。同修们都问我是怎么出来的，因为出社区都是要扫码查体温。我心想，我来无踪去无影，邪恶阻挡不了我，我不受邪恶的监控。我开始给同修们送资料，让同修们都出去发。有的同修又怕心，我就叫他们先发小卡片，慢慢大家都能突破各种阻碍，相互配合外出发资料了。开始我只带十几份资料，后来大家要我多带点，就增加到几十份，一百多份。我的丈夫是同修，对讲真相救人他一直走不出去，只是自己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当同修们都行动起来后，他虽然也被触动，但就是不能走出去救人。我就把师父的经文理性读给他听。我跟他说，修炼就像上大学考试，学法练功发正念你都做了，可你最重要的一步你没有迈出去，那你的考试能及格吗？他没有作声。第二天他主动跟我说，我要出去救人了。他终于提高要开始行动了，我替他感到高兴，并开始给他准备一些合适的真相资料，让他出去发放。我侄女的婆婆去世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回老家去救人。我带上了疫情凶猛，自救有秘诀，发给在场的亲戚朋友们，他们都抢着要。就连之前我讲大法真相不接受，劝三退就连忙摆手的侄儿也接受了真相资料，并表示感谢。这个侄女的公公拿到真相资料之后，就坐在房间里安静地看起来，都忘记招待来参加他老伴葬礼的满屋的客人。面临凶险的瘟疫，人们真的是在渴望大法弟子去救度他们啊。有一天我在练一个小时的宝轮，宝轮开始我感觉到了有非常强大的能量把我的手托住，我慢慢入定，感觉自己没有了身体，只剩下自己的思维，知道自己在练功，那种感觉妙不可言，这是在我20多年的修炼中从未出现的美妙感受。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让我更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小组同修共同精进共同提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3日。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年龄跨度大，职业背景不同，性格特点也差异很大，但是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浑然一体。小组中大家互相提醒，互相督促，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特别是去年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小组中每个人都有很大的突破，也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更加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和苦心安排。一、突破封闭，回归小组，走出困境。中共病毒爆发后，正值中国新年，本地多个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原本大家每周的集体学法也中断了。一般大家有什么事情，都是集体学法完毕后，大家交流解决。集体学法一中断，修炼的状态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同修 A 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家过年，家里吵吵闹闹的，同修 A 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其他方面的干扰也很大，最后她被折腾得全身疼，状况很不好。同修 B 得到师父点化，感知同修 A 处境危险，找人捎信给同修 A。 同修 A 突破小区封闭，与同修 B 一起学法发正念，两周后他走出了险境。同修 C 在年初 家中小外孙突然离世，对他打击巨大，整个人沉浸在悲痛之中。后来参加集体学法，小组同修一起交流，对人各有命的法理进行深度交流。后来同修走出了痛苦，每周坐2个多小时的车来参加集体学法，在正的环境中督促自己赶紧去掉人心，精进实修。同修弟因疫情的原因中断了集体学法，后来陷入家庭琐事中，为了帮助儿子解决经济问题，70-80岁的人了还外出打工。师父安排他再次接触到同修后，他发现自己差点耽误了自己的大事。几个月下来，他说，如果没有集体学法，我今天不会是这样的状态的，估计完全陷入常人中了。二，我们是末后救度的使者。瘟疫开始时，大家交流后都意识到人类的大淘汰马上就要开始了。瘟疫不仅是对世人的警钟，也是对我们修炼人的警示。从现在到大淘汰开始前的这段时间，正是我们抓紧救人的好机会，也是人类最后得救的机会。我们要珍惜时间，突破自己的局限，放下怕心，纯心救人。师父的理性经文发表后，大家都积极地背了下来，指导自己的修炼。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我们是末后救度的使者。这神圣的使命在这危险的时刻显得格外有分量。小组的3位同修一直在一线面对面讲真相，他们非常了不起，每天都是上午学法，下午讲真相。同修 A 和同修 E 经常搭档出去讲真相，哪怕时间很有限也要出门。他们说，哪怕就一个人也是值得的，也得出去讲。他们讲真相中感人故事非常多，有的人听明白真相后不住地说谢谢。他们也经常碰到谩骂他们的人，威胁他们的人，也遇到过非常危险的时刻，但是都没有阻止他们救人的脚步。他们说，师父说的3件事，大法弟子必须得做啊，得听师父的话。同修 F 讲真相的时候，经常让对方感动得落泪，有时候为了把真相讲透，很花功夫和时间。他说，他们都是来听真相的，他们为此言等了1000年啊，我们不用心能行吗？同修 B 看到同修 F 讲真相后，感慨地说，我体会到了什么叫苦口婆心，没有强大的慈悲，如何能做到啊？有位10几岁的小同修 G， 他每次都静静地听同修交流如何讲真相。去年5月，他爸爸带着新妻子回来看他，他对母亲说，我得给我爸讲真相。母亲很开心孩子能这么想，也鼓励他，给孩子准备真相 U 盘、护身符、3退卡。他见到他爸爸时，丝毫没有任何怨恨，直接给他爸爸讲瘟疫是怎么回事，如何避免灾难。后来他见爸爸不怎么认真听，就转头给爸爸的妻子讲真相，送护身符。临别时，小同修嘱咐爸爸要把真相资料给他爷爷奶奶看，也让他们得救。事后他回到家中与母亲交流，母亲非常高兴，为他点赞。小同修去贴不干胶的时候，就找哪儿人多往哪儿贴，母亲提醒他注意点，他说，师父说摄像头不好用，贴在这里人来人往的都能看见。母亲看见他心如此纯净，也为他增添正念。同修弟总想开口讲真相，但是总是突破不了自己，自己也非常着急。这次疫情让他感受到时间的紧迫， 必须走出来。他开始给自己的家人讲，为他们做三退，也出去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同修 C 不太会讲真相，他就大量的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每周两三百份。六十多岁的人，楼上楼下的，一点都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心中就想着让这些真相资料起到救人的作用。三，被法中体会法之内涵。同修 E 和同修 F 一直坚持背法，背得很好，其余的同修就差得比较远。现在小组形成背法的机制，每次学完一讲法后就开始背法。刚开始大家都打怵背法，有的人一周只能断断续续背一小段。后来大家都体会到背法的好处了。同修说，以前自己背的时候基本是一天能背一小段就觉得很不错了，现在比学比修，突破得很快，发现很多美妙在其中。同修 A 说，原来我的脑中总是有乱七八糟的思想，总发正念清除，但是背法后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没有了，想不起来了，即使有时冒出来也马上就能发觉，及时清除。背法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我学法能静下来了，现在学法和以前学法不一样，现在能看到很多法理，以前看不到。同修 L 以前修炼不精进，自从背法后，他的变化让大家都觉得惊喜。他说，我原来是应付的背法，没有体会到背法的好处，直到我背完再棒喝经文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师父给我打下去很多不好的东西。师父在这篇经文中下了很多修复和归正的机制，师父看我精进，把我最根本的执着推出来了。虽然这一关我过得比较惊险，但是当我去掉这个最阴暗的东西后，我觉得自己内心无比阳光，我现在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了，太快乐了，充满信心。同修 L 现在每遇到事情，自然而然的就会用法理来衡量，同时归正自己，经常会有体会与大家交流。他参加了一个项目，其他同修说他做的真相资料带着很大的纯正能量，救人力度非常大。同修 L 说，我在做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不能掺杂任何杂念，就是背法，这样才能保证这些东西能真正救得了人。小同修 G 也开始背法了，而且坚持得很好。母亲说，我从未想到孩子会背法，以前让他学法都困难，更别说背法了。小组正的机制带动了他，大法宏大的力量改变了他，感谢师父。学法小组在师父的加持下形成向内找的机制，每个人在走自己修炼的路，都在精进的实修路上。感谢师尊。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包家染疫，法轮功学员无恙，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2019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爆发，因为中共的刻意掩盖，距离武汉市非常近的赤壁市，由于没有任何防备，不少人感染了中共病毒。仅中共官方报道，确诊人数就有200多人。实际感染人数远超于此，但是赤壁市却有这么几个人，或因修炼法轮大法，或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必益的实力堪称神奇。实例一，包家染疫，法轮功学员无恙。 2019年，赤壁市有一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甲，在给百姓讲真相的途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被中共秘密非法判刑一年，截至武汉市女子监狱迫害。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期间，女子监狱有很多人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法轮功学员甲和另两个包家专门监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隔离。不久，其中一个包家被确诊染疫，学员甲和另一个包家继续隔离几日后，另一个包家也确诊染疫，而法轮功学员甲安然无恙。中共狱方又派两名无意的包家到甲的房间继续迫害甲，数日后，两名包家又相继被确诊染疫，而学员甲依然安然无恙。此事在监狱内引起了震动，他们都觉得法轮功学员能一次次的不被感染，绝对不一般，不能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所以中共狱方又安排的两名包家人员就没再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俩也因此没再感染病毒。古人都相信瘟疫有眼，法轮功学员是修佛之人，瘟神怎会靠近？而迫害法轮功的人就是迫害修炼人。古代人都知道迫害修炼人是下地狱的大罪，所以染疫也在情理之中了。实例二，成念大法好，疫病症状消。中共病毒瘟疫爆发前，赤壁市法轮功学员乙和丈夫，陪患肺气肿的哥哥，在武汉肺科医院住院治疗。陪了一段时间床后，他们发现医院的人都戴上了口罩，他俩也去买口罩，却已经买不到了。而此时，武汉肺科医院已经被定为武汉肺炎定点医院，他俩对此却一无所知。后来乙的哥哥与其他染疫患者分开，乙的丈夫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分病房，夜里还到疫区病房门口的床上休息。乙夫妻二人还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到疫区病房的洗手间，而此时医生还不敢跟他俩说出瘟疫实情，只是委婉地告诉他们，你们先带你哥哥回家吧，他的病也不是一下子能治好的，不要肺气肿没治好再染上其他的病。法轮功学员乙和丈夫回赤壁后在家隔离，乙由于在武汉医院陪床长时间没练功，也出现了呕吐、腹泻、咳嗽、全身发冷等症状。他练了几遍第三套功法后，所有的症状就消失了，而乙的丈夫也出现呼吸不畅的症状。乙让不修炼的丈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不久乙的丈夫也神奇康复了。至今他俩谈起当时的情况，乙的丈夫还说，想起来真是后怕呀。实例三，诚念九字真言，一家三口神奇康复。赤壁市法轮功学员丙的弟弟、弟媳和侄子，一家三口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都曾经学过法轮功。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们因为害怕中共都放弃了修炼。这次一家三口全部感染上了中共病毒，丙的弟弟还在咸宁市上了十几天呼吸机，按常理来说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丙让他弟弟一家三口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结果三人全部神奇康复。在人类道德败坏之时，大法师父将法轮大法传给世人，教人以真善忍、宇宙特性为准则，提升人类的道德， 就是在末法之时，挽救人免于被上天淘汰。然而，中共各党建政以来，发动政治运动，迫害人民，现在又迫害法轮功学员20多年，已经被上天定为淘汰。在天灭中共之时，希望善良民众早日清醒，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同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定能躲过瘟疫等的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醒与精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1日。我的父母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1998年我一出生就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法光中。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成为当地的义务协调人，组织学法小组，找回昔日同修，帮助处于病业中的同修。那时我就经常跟着母亲跑。后来我家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刻录真相光盘，做真相资料，打印真相币，制作真相护身符，下载 MP3 等，母亲做什么我就跟着帮忙做什么。母亲走到哪儿都讲真相，我就在旁边发正念。我经常和同修们到周边地区发真相资料。在我家里有一个学法小组，每天晚上有不少同修来我家学法。睡觉前我就跟母亲一起背红银精进要旨，我非常幸福，因为我是大法小弟子。我渐渐长大了，开始接触社会，掉进了常人的大染缸，慢慢的开始追名逐利，随着观念的变异，行为也在往下滑落。前年还交了一个男朋友，现在名利情中无法自拔，加上对手机的执着，使我离法越来越远。万分庆幸的是，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惊醒了我，让我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我是有使命的，我不是为了来过常人生活的，我生生世世都在等着法轮大法，我不能离开法轮大法，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第一部分，母亲的病业状态惊醒了我。2019年4月下旬，听说母亲受到些干扰，我便请假回到家。一进屋，看到母亲在炕上躺着，好几个同修在母亲周围发正念。同修告诉我，母亲突然出现脑出血病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的父亲、外公都是同修，知道母亲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不是病，就把我母亲交给师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位正念很足的同修也说，没有事，就是假象，不能承认他，赶紧发正念。后来那位同修就和大家来我家帮我母亲发正念。母亲昏迷到第三天了，用上了纸尿裤，只能喝一点奶。我由于长时间不在法上，当时被情带动着没有了正念，经常偷偷掉眼泪。因为家里总有同修帮助我母亲发正念，所以即使我再不精进也不敢松懈，每天跟大家一起学法发正念。晚上发正念的同修学法一直学到0点，不少同修整晚不睡，除了晨练时间4点5点外，其余22个小时每个整点都有同修发正念。我能明显感到家里这个场很正。学法多了，我不再难过，明白了母亲出现这种状态是旧势力强加给母亲的，就是迫害。无论他多么像常人的病，但他不是病，就是假象，得识破他，否定他。正念加正行就是在否定邪恶。我意识到得从改变自己开始， 我得从心里把看到的母亲的表象放下。什么时候醒来的？今天吃的多不多？情况比昨天强没强点？都不再去想了。别人跟我说给他吃什么有营养啊，每天得按摩啊，按哪个穴位好使啊，我都不用。我相信真正的修炼人该得到的母亲都会得，不用特意去做，那都是常人的办法，对修炼人不好使。观念的转变使我的心变得平静，学法入心了，并且开始主动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渐渐的，学转法轮时经常是一句法变得很突出，一下子就觉得和以前的含义不一样了。这样我就更爱学法了，每天都能领会到新的法理。母亲的呼吸越来越有力，吃的也越来越多一点了，左胳膊左腿动得也比以前勤了。听同修说，出事那天我母亲的呼吸是很微弱的，显然邪恶是取命来的。通过母亲这件事情，使我们地区的同修也都认识到，协调人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干扰，绝不是偶然的。当然他本人因修炼有漏，才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但也是我们整体出现了问题。于是大家都开始向内找自己，归正自己，同时加大力度发正念。一个月零一天，母亲醒过来了。我们都知道是师父把母亲救了回来，叩谢师尊。第二部分，学法背法，找回真我。母亲昏迷期间，我和父亲换班休息。就这样，我每天学法到凌晨三点。有的时候很困，我就洗脸或者喝水，不放纵困魔，因为我不断会对某一句法或是一段法有新的体会，我就把这句或这段法背下来。后来我想，我从头开始背法吧，因为之前背过一遍转法轮。就这样，我又开始背法。晚上安静，我每天背三到四页转法轮，然后开始学习各地讲法。不知不觉中，我觉得从前那个我回来了，那个在法中长大的我，主动同化法的我，那才应该是真正的我，而不是现在这样被执着和观念包裹起来的我。我开始清醒了，这种清醒是理智的，不是被人劝说后那种无奈。以前无论父母怎么劝我，我都不往心里去，这次是法的力量为我拨开迷雾，唤醒记忆，让我悬崖勒马，弃恶从善，走回到修炼中来。一天，我做了一个梦，一个肮脏的厕所和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前台是通着的。我进了那个厕所，嫌脏就出来了。我也看见了那个酒店，但是也没有进去，就在厕所和酒店中间站着。我醒来，梦中的一切记忆犹新。我想，这不是点化我吗？我知道，我得从那个肮脏的厕所里出来。人和神在一念之间，走向神并不难，就在于我能否放弃人的东西，只要神的东西。于是我在心里发了一念，我要真心修炼。可是我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做了太多的错事，我对不起师父，我也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当晚背法时，我一下就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只要你修炼，你横下这条心去修的时候，你散失的都会回补上来的。当时我感觉身体一震，泪流满面。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师父没有放弃我，我愧对师尊。这更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念。我告诉自己，什么都别想，只管修。摔倒了别趴着，爬起来往前走。第三部分，在一丝一念上修。母亲虽然醒来了，但是生活还是不能自理，右半边身子不能动。我在帮助母亲的同时修自己。我以前求安逸、懒惰、不愿干活，都是母亲替我收拾我的房间。我还贪睡，不爱起早， 每到放假没事就睡觉，吃也是吃现成的，还点名今天吃这个菜，明天吃那个菜，让父亲给我买，给我做。通过帮母亲过关这件事，我对食物的执着淡了，吃什么都无所谓了，安逸心去了不少，开始参加晨练，四个整点发正念，自己动手做饭，大部分时间和母亲一起学法，还要挤时间背法。我把母亲全身收拾得干干净净，有的同修看我每天忙前忙后的，就对我说，你辛苦了。我笑着说，辛苦是我修炼的一部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超出常人这个层次时，就能体察出来。回家后，因为每天和同修在一起，我把手机放下，不再看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了。以前有事没事，想鼓捣两下手机的时间，都用来学法。这样一来，我发现不听不看常人的东西，不往脑子里灌那些不好的信息，使我的心变得清净，干扰少了。打坐时美妙殊胜的感觉是玩手机时从未出现过的，这是师父给修炼人的，也是只有修炼人才能得到的。我前年交了一个男朋友，比我大6岁，工作还不如我，家里都不怎么满意，可我坚持和他在一起。后来发展到只要一提他，父母和我三人就要吵架，最后不欢而散。有同修跟我说过，这可能是个情魔，要把你拖下去。我本来就不精进，很不爱听这话，就抱着那个得符合常人状态，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理反驳父母。如今母亲出现这么大的干扰，肯定有我的原因。之前她就不满意我的这个男友，说我又不听，后来此事就变成了她的一个心结。我冷静下来，把所有事情连起来想了一遍，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从交了这个男朋友，谈了恋爱，我的执着心越来越多，陷入男女之情，色心重，情绪不受控制，幻想以后的幸福生活，住漂亮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子，要怎样努力赚钱实现这些目标，甚至还想养一只小狗。一切的一切都是常人所追求的好日子。原来我追名逐利的源头是情魔，它让我与修炼背道而驰，它想毁了我。我得断了这个情，好在没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男朋友以前从来不接受我提出的分手，所以我还担心他会跑到我家来找我。这次出乎意料，我只简单地跟他说，如果你真为我好，就尊重我的决定。他竟然说，行。之后，他打来2次电话，我都没接，从此就没再联系。这样，我更加确定我的选择是对的。果然，修炼路上遇到的任何人和事都不是偶然的，因为心里有法，所以我没有一点难过。父母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下去，我们之间的间隔没有了。这时我做了一个梦，以前的男朋友来找我，我就从很高的楼上下来了，他跟我说要和好，我说你走吧，我不会跟你好了，然后我就又回到很高的楼上去了。楼高，楼梯很多，我就一直往上走，往上走，我知道我修炼路上一个很大的障碍没有了。学法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会修心了。无论多小的事，哪怕是一句话触动了我的心，我马上就意识到关来了，我得过，这是机会，我得珍惜。我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法，练功人必须得忍，因为很多时候先忍下来就不容易发生矛盾，经常忍的话，慢慢的，很多事情就不会动心了，心里越来越平和，没有激烈的情绪，也是在修去情。毕竟一切执着心都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修去情的同时会产生慈悲心，情被慈悲代替了。师父在弘言三为何拒绝中说， 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并且我也养成了用正理看问题的习惯，这样看就都是好事，修炼起来就容易很多。第四部分，结语。我的改变是因为我认真学法，我更加明白了师尊为何反复告诉我们多学法，并且作为三件事的第一件。通过学法，无论是对待我的母亲，面对国宝警察的骚扰，还是对大法的信念，我的正念都更充足，更强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公开传正法，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在末法时期开了这么一个大门，其实是千年不遇的，万年不遇的，但能不能度，也就是能不能修，还得靠自己。我讲的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的理。师父在经文再帮贺中说，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我得法这么多年，走了好大的一段弯路，悔恨的同时，我也庆幸自己在最后的最后终于醒悟。母亲过大关一事促使我更加精进，母亲虽然还没有彻底恢复健康，但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天天都有进步。因为当初情况太严重，很多常人都在看结果，也都知道我家人全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现在人们也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要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